大家不是要做王吗？结果呢，就大家就选了以扫做王。那结果没有想到，你知道人从外面来看是可以，所以从此以后大家都知道，等到你比较以扫跟什么，跟这个大卫的时候，你知道大卫是属灵的，以扫是代表肉体的。那以扫代表肉体，跟他这个好战的支派有关系的，好战支派有关系。那我再说一遍啊，就是说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以前，已经失落了半个支派。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本来呢他一共有十个家族，结果等到要进迦南，要数点，要分派，这个在那里，在这个数点的时候，发现有五个支派，有五个家族不见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十个支派里，就是说这个便雅悯这个支派，在没有进迦南以前，已经半个支派已经失落了。那么另外一个半个支派应该好自为之，不是吗？所以现在我们读到，刚刚我们读到这个刚才读到士师记的悲剧，给我们看见说他们不肯对付罪，因为基比亚已经，他们几乎等于他们的首都基比亚已经变成什么？已经变成了这个可以变成像索多玛俄摩拉了。所以他们一直不肯对付罪，所以十二个支派就起来讨伐他们。这个讨伐他们，他们一共有26000个精兵，还有700个是左手便利的。那结果没有想到，后来那一仗一打下来以后，他第一个他不认罪，就是说这个便雅悯支派还是硬着头皮，他这个还是藏污纳垢，所以结果他就打起来，他就凭着他自己有力量嘛，就打起来。打起来没有想到呢，神的手很重的，所以26000只剩下600人，600人逃到哪里？就逃到这个旷野去，然后所有这个整个城里面通通被歼灭了。所以等到打完这个仗完了以后，这个他们才忽然间醒悟过来，那么怎么在12个支派里面丢掉一个支派呢？本来是半个支派，现在连半个支派也没有，只剩下600个人，600人怎么传宗接代呢？所以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就希望说他们在这个大能的勇士里面，希望能够替他们传宗接代。所以这就是士师记的故事嘛。所以等到刚才我们说到，等到这个以扫要坐在宝座上，以扫要做王的时候，你看见如果今天选的话，用民选，由大家来挑的话，我们说过最后至谦的结果知道便雅悯，后来呢果然是以扫是又高又大，大家又觉得很好，大家全民爱戴的，这是人所选出来的嘛，他们最后真的选出来的，那么这就以扫。那么选来选去，为什么以扫上算呢？因为以扫的确从便雅悯支派来，那便雅悯支派因为他是撕裂的狼，所以他根本就是好斗，就是好战，所以在这种这个训练底下养成的性格都是威武的性格，都是征服人的性格，所以当然这是以色列第一个王。所以以色列第一个王是什么支派的呢？是便雅悯。但是我们知道，等到后来的故事很清楚的，这个便雅悯支派和这个什么呢？和最后我们知道神厌弃扫罗做王，所以暗中神就高了大卫。所以弟兄姊妹，后来你看见那个故事，就是大卫怎么样逃避扫罗，扫罗怎么带着肉体，怎么追杀他。那不要忘记，现在你就懂得。这为什么扫罗肉体是大的呢？因为他的本钱就是什么的本钱？就是便雅悯的本钱。所以我们说在12个支派里面，这个便雅悯支派是最好战最好斗的。但是呢，他的故事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所以现在你回过头，你能够想到为什么老父亲雅各将他讲预言的时候能说这个便雅悯是撕裂的狼，这个一点都没有错的。但是另一方面，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圣灵怎么在便雅悯身上工作，怎么样在便雅悯身上工作。那首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最后你看见吗？这个大卫真的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不光是犹大支派拥护他，整个以色列都拥护他。我们都知道，严格说来，这个当时呢，这个扫罗他能够掌握的多半是十个，是其他支派，就是就 几乎是十二个支派全部统筹了。所以你看见这个大卫一面要等到他的弟兄告他，不光是犹大的告他，而且所有的都起来告他。那不止告他，而且你记得他对待米非波设，就是那个扫罗的后裔，非常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按道理来讲，按道理来讲，这个支派应该是没有了，结果这个支派居然坐在宝座上，而且居然一天到晚追杀大卫。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后来大卫到底是做王的，所以最后连扫罗都承认说大卫是王。所以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果然这个大卫就坐在宝座上。那大卫坐在宝座上，那么记得最后大卫就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所以你知道耶路撒冷有个特点是什么？耶路撒冷有个特点就是大卫的宝座。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便雅悯支派就完全伏在大卫的宝座底下，所有的十二个支派都应该伏在大卫的宝座底下。为什么？这就是大卫怎么掌权的。大卫不像这个便雅悯支派，完全凭着肉体，完全凭他自己天然的本钱在那里，在那里做王的。大卫，你看他有个灵，那个灵是什么？那个灵是个羔羊的灵，那个灵是个十字架灵，先受卑微，然后才升高，所以他是预表基督的，是个基督的灵。那么，所以你讲的耶路撒冷的时候，谁应该坐在宝座上？不是扫罗，应该是大卫。那么现在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那么便雅悯支派到哪里去？便雅悯支派不知不觉的就臣服在大卫的权柄底下。换一句话说，现在十二个支派都伏在大卫的宝座底下。这就是耶路撒冷为什么把大卫一定要把首都从希伯伦搬到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他要统一全国的。那么意思就是说，十二个支派现在完全伏在什么？完全伏在大卫的伏在这个大卫的权下，大卫的宝座底下。但这只是耶路撒冷的一半。我们知道说，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到迦南以后，你们不能在随便任何地方献祭的，一定要在神所拣选那个支派立为名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吧？等到最后大卫他眼睛明亮了以后，他才知道说，原来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圣殿应该盖的地方，什么地方呢？乃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说，耶路撒冷原来属于什么？原来属于便雅悯支派的。那便雅悯支派是小的又小的，在所有中间是最小最小的。那么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扫罗做王的故事？你记得吗？等到神等到这个神借着谁呀？借着撒母耳来这个告扫罗的时候，你看呢？这个这里面有一句话啊，你看，扫罗说，等一等，前面说，前面他说，然后这个是撒母耳对他说啊，他告诉他说。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意思就是你要做王，这是撒母耳对扫罗说的。那么扫罗怎么说呢？他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小到这地步，我们本来有两万几千拿刀的，有700个精兵，现在只剩下600个，现在只还在旷野里面。那么要问说，如果在十二个支派里面讲最小的话，没有一个人比便雅悯支派更小了。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当初拣选王，第一个王的时候，你看见是落在什么？落在便雅悯支派里面，就是因为便雅悯支派现在是最小的。那不光如此，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神为什么拣选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什么？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等到大卫 他因为数点百姓后来得罪神了，神几乎要毁灭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么当天使在天地之间的时候，你看见吗？结果神告诉，借着先知告诉大卫说，你要上到摩利亚山去献祭，阿拿还要去献祭。结果他看见神悦纳那个祭，所以他眼睛忽然开启了。这表如果神悦纳这个祭，表示现在这个刀要离开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时候他眼睛忽然间明白，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圣殿是盖在摩利亚山，也是盖在向大卫所显现的阿尔嫩河场上。那弟兄姊妹，现在你仔细来问，大卫经过了几百年的摸索，本来都没有人知道在哪一个支派，现在知道说原来这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原来神老早献以这个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老早已经拣选了什么？已经拣选了便雅悯支派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就着便雅悯支派本身来说，你看见几乎快到零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这永远是恩典的故事。最后呢，给我们看见说，最后你看见十二个支派里面，真的这个神的殿，包括指着他的同在，神的城指着他的见证，就这两件事来说，在谁的肩膀上呢？是在大卫跟便雅悯的肩膀上，乃是等到便雅悯能够伏在大卫的权下的时候。所以耶路撒冷是什么？耶路撒冷是两座山，一个是锡安山，代表大卫的宝座，一个是摩利亚山，代表神的殿。所以一个是犹大，一个是便雅悯。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只有这两个支派被掳到巴比伦，又他们又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仔细读到耶路撒冷和犹大的故事的时候，不要忘记犹大指着犹大支派，耶路撒冷指着便雅悯。但是便雅悯不要忘记，便雅悯是几乎小到不能够再小，便雅悯是到了一种情形，是几乎变成零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现在你再读摩西的故事的，你觉得非常的稀奇。我们好不好读一下摩西的预言，他临终的时候的预言，他对于这个便雅悯是怎么说的？那就是生命记第33章。第12节。这个稀奇的，这个跟雅各所预言的完全不一样。第12节。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这两间应该指着耶路撒冷东山跟西山，东山是摩利亚山，西山就是希律王宫所在那个山，在这个两山之间。所以弟兄姊妹，稀不稀奇？因着便雅悯是撕裂的狼，他和谁都不跟他相，都不跟他同在，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便雅悯代表什么？代表弟兄攻打弟兄，谁都要打住最终的拳头。弟兄姊妹，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一定是四分五裂。结果你看见说，好像今天十二个支派里面有一个支派是完全不见了。那弟兄姊妹，这就象征今天教会中间的情形。今天你看见说，谁都比狠，谁都比厉害。弟兄姊妹，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撕裂的人。狼是最狠的，狼也是最凶暴的，意思是说，你看见他和什么人都不能同处，和什么人都不能同居，和什么人都不能和谐的，他根本就是好斗，就是好争，就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当一个人真的完全伏在王的权下，弟兄姊妹，是谁叫便雅悯这个好斗的支派能够伏在大卫的权下？那是大卫所学的功课。所以感谢主，为什么大卫能预表基督？因为只有基督的灵能够征服我们。所以若不是基督灵征服我们的话，我们要凭着我们自己彼此相爱是不可能，我们都要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 我们都要争到头破血流。